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刘胜贤老师。那么经过以上两个单元的分享呢，相信听众朋友对于胜贤老师他的音乐以及他的作品，还有他创作的一些理念呢，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哦。那我想请教胜贤老师，很多人创作，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文学、美术等哦，有些人特别喜欢在三更半夜创作，请问圣贤老师，您是暗拱教吗？
我一定是暗拱教。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这样举例来说的话，如果你从晚上11点工作到半夜4点，其实你有足足5个小时是专心的。但是我们在白天可能一下子要看讯息，一下子又谁来告诉你什么事情，好，所以就把这些时间给分配掉了，你专心的时间相对的可能不到1-2小时。虽然我发现有很多可能是艺文工作者或者是从事这个个人工作方面的这种项目，它比较多是在半夜工作的。
是，那您是跟时间在赛跑吗？因为据我所知，那很多人在跟你催稿呢。
是，我常常跟朋友说，拜托请催促我，因为在压力之下，对我来说才容易产生作品。
大家听到了，不要客气。
真的，这个让我联想到，在压甘蔗汁，你没有去压它，你没办法产生那个汁来。
好，很棒的形容。好，那因为圣贤老师的作品很多人都很喜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了合唱团呢，都喜欢唱圣贤老师不管是作曲或者是编曲，好，所以也很多的委托创作还在等待圣贤老师的产制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有一场音乐会呢，就是圣贤老师的他的专场。所谓专场就是整场音乐会都是同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哦。那这一场音乐会叫做有一种声音叫刘胜贤，哇，我觉得这是要非常有自信才会想出了一个主题。
确实朋友跟我说这个实在是太强悍了。
但是就是一看到标题就知道，哇，这就是圣贤老师的专场。时间是10月15号，那天是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高雄市音乐馆，我特别查了一下，是在盐城区哈。好，10月15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高雄市音乐馆将有一场由爱唱歌手合唱团主办的音乐会，有一种声音叫刘胜贤。老师来谈一谈，就是我相信每一场音乐会的举办都有他的起心动念哦。那这一场音乐会您来谈一谈好吗？
好，关于这场音乐会，它的标题叫做有一种声音叫刘胜贤，这个起源就要聊到有一次我跟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台中的爱唱歌手合唱团的指挥林慧芬老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说，既然我们认识这么久，那我们想要来办一场你的专场音乐会。其实当时我听到是受宠若惊，然后非常的荣幸。然后呢，我们就在想说，哎呀，那好啊，那我们怎么如何来准备这一场音乐会呢？所以当时我就随口跟他哼唱了李树泉的《回》这一首歌曲，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我们就开始互相在取笑。他说好，他马上已经有这个 专场音乐会的标题呢，叫做有一种声音叫刘胜贤因此而来的。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编一些什么流行歌曲，可以让整个音乐会的氛围是比较热闹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典故出现。
嗯，
对，
是。
那关于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其实上半场是演唱一些我已经可能是发表过的出版过的作品，那下半场是重新应该是全新的创作的作品，
是，
对，会有两位诗人的诗作，一位是高雄的曾贵海，他的作品，这组作品叫做时间迷航。那时间迷航其实里面它包含了十首诗作，我只挑选了四首来重新应该说全新的创作。
对 ,1579。
对 ,1579。
是。
然后再来呢另一个新的创作是余光中老师的一首诗叫做雨声说些什么。对这个雨声可能也有人联想到是张雨生。
哦、
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自己去发挥想象力。
是。
对。那比较特别的是下半场是我担任钢琴的部分。
对，我特别看到了钢琴有您的名字。
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比较特别，是因为一般人没有看我弹钢琴。
嗯，
对，但是钢琴一直都是我的主修。
是，
对，
而且是熬夜在练琴的那一位学生。
是是是，
国小四年级开始学钢琴的那一位孩子。
是是是，所以呢，这场很特别的地方就这样子。
嗯哼哼，是，所以您刚刚提到了两首委托创作，在这一场音乐会算是世界首演咯。
对，
哇哦，好特别啊。然后呢，您是不是特别偏好余光中老师的诗来作为创作的题材啊？
会这么问，确实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余光中老师的诗集厚厚的这些书本，所以直接翻可能比网络上搜寻还来得快。
嗯哼，
所以我就会把我手边有的书本这些诗集直接从里面找到可以用的这些文本啊，这些题材，如果没有的话，我再额外找别人的，所以会发现，怎么这么多余光中老师的作品是这样子来的？
以诗入乐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您刚刚说从余光中老师的诗作里面去挑选，也必须做挑选吧？
是必须做挑选，原因是因为诗人他的这些作品可能当时他们并没有用一个想法是他。这些诗作以后可能被写成歌，如果没有用这种角度去写的时候，其实在他的文字里面用字遣词不太适合写成音乐。
嗯哼，
对，
是。
那如果说他可能自己本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有一种韵律存在，有一种像歌谣的想象存在的话，很明显这样出来的诗作很容易被写成歌。
嗯，是。那诗是一种状态，另外语言呢，因为我知道您也写过除了华语之外，您也写过台语，
对，
你也写过客语。对，那这些语言对你来说在作曲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异？
哦，有很大的差异。这么说好了，有朋友曾经问我说，你又不是客家人，你不会讲客语，那你怎么会写的一定数量的客语歌？
对，
我的答案是说，其实我周边有一些会念客语的朋友，他们有帮我念过这个客语的那个发音，我经过录音，经过去学着怎么念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应该要设计什么样的旋律出来。所以我并不是用单纯的文字去填上音符，而是说我确实是有听过它的语韵，然后去构想它的旋律，所以唱起来会多少会比较合理一点。
嗯哼，是。老师提到的语韵确实非常重要哦，因为当文字跟旋律音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语韵就绝对的关键了。
对，因为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如果说把那个语韵给忽略掉，搞不好这个字会有多层的意思，那你诠释出来的时候就比较没办法聚焦。
是，所以这个作曲或者是编曲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的学问哦。那作曲跟编曲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
作曲来说的话，我常常在作曲的时候就想说啊，为什么我接到了工作是创作而不是编？因为编的时候它是将既有的东西来包装就好了，那就会开始就想说哎呦，如果是编曲工作该有多好。但是当我到编曲的工作的时候，我又会想说哎呀，如果是创作就好，它无中生有，我怎么写都对这样子。所以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事情。创作来说的话，最困难是无到有，当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一个过程是最挣扎的。那第一步踏出有一就有二，有就会有后面的东西，就比较能够迎刃而解。但是编曲来说的话，它会很容易变成一种状况，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编出来的东西怎么样产生创新。再来就是说，你这个编出来的东西它是不是被演奏被演唱的时候人家比较能够接受，这是要考虑的点，是蛮多的。但是如果以创作的话，应该这么说，它能够发挥的会比较大的空间。
是，是。那我记得您刚刚有提到传唱性这件事情，
是
特别举例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其实有其他的作曲家曾经写过。
对，
那您写了的风格，我认为就像您说的是比较流行的，而且呢一听之后就会觉得很顺畅，而且朗朗上口，可以学习的哦。那您怎么样去让您的作品在传唱度这件事情既能够达到您的期待，而且也会被喜爱呢？
如果说的比较专业一点的话，要考虑到的就是会唱的音域。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使用的和声进行。那和声进行，我们听了好多歌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这些歌好容易被学习，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固定的一些和声进行。那有这些和声进行当作一个背景的支持的时候，你的旋律就容易去可能有比较自由的发挥。大家第一次听到就会哎，我这个歌曲听起来很亲切，然后就会觉得这首歌不难。所以这是一种应该说把传唱度带入的技巧吧。对，
这个不难是从欣赏者的角度或者是合唱团团员的角度呢？
都有
都有
都有。对，因为他们一听哦，这个和声进行我听过，所以第一个他们就自我催眠，这样应该不难。对，
是。那有些作品当然多数一般来讲就是有钢琴合作嘛，但您的作品也有无伴奏的作品。
有。
你怎么样去做决定呢？
应该这么说好了，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委托被规定，
是。
第二个是自愿的。
哦，
那我先来讲说自愿性的好了。我记得我曾经有发表过一个是拉丁文的作品，
是。
那这个呢，我要模仿欧洲的风格，所以呢我就决定它完全是展现人声的这种组合，所以就没有用钢琴合作钢琴伴奏这样的编制在里面。那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受到所谓的阿卡贝拉的影响，会觉得好，万一这个作品有人带出去演唱，但是搬钢琴不方便怎么办？
是
哈，所以就是有一些作品是从无伴奏的角度去考量的。
是。谢谢圣贤老师的分享，汉阳今天真的是好像走进了宝库哦，有挖不完的宝藏。也谢谢圣贤老师哦，就是愿意一一回答。那您的答案，我觉得您的分享，我相信对于收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甚 甚至是一些喜欢作曲编曲的年轻朋友们来讲，我相信都好像上了一课，非常的宝贵。谢谢圣贤老师，
谢谢汉阳，谢谢各位听众。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真的有机会来为大家选播刚刚圣贤老师提到余光中老师的诗作，然后《水世界》《三体》这个创作，我们要挑这三体里面的哪一题来播放呢？
就第三题好。第三题叫做海不枯石不烂。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
是高雄室内合唱团演唱的版本。
是，
好，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刘圣贤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汉阳。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